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今天我们来看《真言书》的第十九章，啊，在讲《真言书》第十九章之前呢，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传道书》和《真言书》都是上帝通过所罗门赐给我们的，也是给今天教会的信息。但是呢，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说传道书对于我们来说哈，我对传道书的感觉就感觉它像啊，像喝奶一样，像属灵的奶一样。但是真言书呢，我可以这么来比喻它哈，真言书好比干粮。所以说传道书很多时候在讲啊世界的虚空，讲我们的仰望日光之上的那位基督。但是到了真言书的时候呢，主要牵扯到教会建造，主要牵扯到教会里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真言说它非常长，它将近有30章，然后呢它每一章几乎都有30多节。如果你从真言说我们一开始查经到现在的时候，你还会注意到的问题就是真言说很多时候它每章的信息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哈，它总是在讲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你每一章里边你都能找到前一章或者前面几章的内容。也有时候弟兄姊妹，真言说是我们这个传道书啊，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开端。但是真言书呢，主要是教会建造，啊，里边全是干粮，啊，我可以告诉你，里边主要是充满了对我们的责备，以及对教会里边一些问题的处理，并且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从因信称义的角度，从基督这个角度来继续来看传道书，真言书，真言书十九章第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歪谬愚妄的富足人啊，我们来看哈，你看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哈，好像指的就是说前面这个穷人呀，比后边那个人呀行为更好，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原文是这样的，大家听，原文是说哈，以自己的纯正来行走的贫穷人胜过啊什么呢？胜过这个自己的嘴唇是弯曲的，而且呢他是个愚昧的人啊。原文开头有个字儿哈，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说好的意思，就是神看是好的。也就是说其实11节呢是上帝在分别善恶，上帝他把人分成两种啊，或者说他把教会里的人分成两种。前面一种呢是用自己的纯正来行走的贫穷人，后边的一种呢是嘴唇不断的弯曲，不断的说一些歪曲的话，而且对他的定义是他是愚昧人。前面与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前边好过后边，原文的意思是说前边是好的，后边是不好的，这是神来判断。什么叫以自己纯正来行走的贫穷人呢？这个走路指的是人的信仰之路，指的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说一个人他进入教会之后，他要怎样过这个教会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用纯正的信仰啊，正确的信仰，因信称义的信仰，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来行走一生，来过他整个人生剩下的这后半辈子的教会生活，是这种人。另外一种呢是嘴里不断充满着歪曲与悖逆，在信仰上是愚妄的。好，我们来看下边哈，这个穷人是什么意思，弟兄们？这个穷人啊，他就等于在马太福音5章3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讲过好几次了，原文的意思是灵里贫穷的人，就是渴慕天国渴慕真道的人。这个词呢也出现在路加福音16章20节，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放在财主门口。原文不是讨饭，原文就是贫穷。你要知道这个贫穷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件事18章23节说过，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你再体会一下，这里这个贫穷人和富足人，他更多的意义上不是指世上的钱财，他指的是你的信仰。前者这个贫穷指的是什么呢？一种在真道上，在圣经上，在真理上，在教会生活上完全仰望上帝的人，视自己为贫穷，视自己为无知，完全信靠，完全的仰望上帝，有着纯正正确信仰的人。另外一种呢，这个 糊涂人，是充满着弯曲、乖僻、错误啊。具体体现他的嘴唇，然后甚至说他的信仰是愚昧人的信仰。这后者他的这种信仰主要由他那张嘴来表现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愚蠢的心、愚蠢的嘴是神看为厌恶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帝喜欢的。上帝喜欢有纯正信仰的人，喜欢单单信靠的人啊，恨恶那些乖僻的、弯曲的，不说实话说话弯曲啊，这样的人。第二节，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啊。这里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大家听好哈，说而且有热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会犯罪。这里很有意思哈，这里原文有一个字儿，就是说第一节原文有一个好，就是我说的是神看着好。这第二节的原文也有个字儿，就是不好，是神看着不好。神看什么样的人不好呢？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愚昧人。那愚昧人有个特点，他有没有热心啊？有热心，但是什么？没有知识。所以上帝看他为恶的。所以说第二种弟兄姊妹哈，是我有热心啊，我有感动，我觉得这样是好，我觉得那是好，我这个行为是好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哈，有着大把大把的这样的愚蠢人，他们从来不停起脚步，他们说我是为上帝做的，但是他们的做法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和真理根据。所以说不管你有什么热心，你有什么感动啊，你觉得什么是好的，那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正的知识，有没有真正的真理。如果不在真理，不在知识，不在耶稣基督里，你的这个热心就是一种狂热，你这个热心就是一种自义，你的感动，你的那种感觉，你的那种判断完全是错的啊。保罗提到过犹太人就是这种人，而说这样的人呢，因为没有真理指导他，因为他没有正确的感动，所以说他的脚步会加快，他会做很多的事情，但他最终做的都是犯罪的事情。在约翰福音提到过，并且时候将到啊，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凡杀你们的就以为自己是侍奉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耶稣。这里呢也涉及到箴言书六章十八节所说的啊，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图谋恶计的心，非好行恶的脚。而且这样的人呢，他很多时候他不是以真理行事，乃是以私欲行事，以自己的那种热心行事。诗篇一百四十七篇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哈，没有圣经真理，没有圣经原则的指导，人眼中所有的善都会成为恶，并且最终将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第三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啊。这里这个中文说的是比较轻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人的愚昧啊，颠覆就毁灭他自己的道啊，他的心却一直恼恨耶和华。这里的三节继续论述前两节的愚昧人，也就是说人的愚昧，人信仰上的歪曲，人嘴唇上的歪曲，人的自义导致他的热病，导致他的罪孽，使他的信仰道路倾败倾倒，并且败坏他的人生，也败坏他的教会生活。具体的体现，神说他恨恶恼恨耶和华。什么叫恼恨耶和华呢？就是像耶稣那个时代一样，听不进讲道，听不进圣经，对于聚会听到产生厌烦，产生那种厌恶啊。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说啊，圣人若恨你们，恨你们先，你先恨我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要说这样的人呢是愚昧人，而且他对教会的恨恶 对聚会的恨恶，对真理的恨恶，本质上是他恨耶稣恨上帝。你看到这个愚昧人，他在一步一步的滑跌。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啊，原文的意思是财富啊使朋友持续的增多，但穷人会被朋友隔离。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注意哈，这里的富足不单单指钱财，这里的富足是世界意义上的富足，而这里的穷人呢，他在属灵上是被上帝恩待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富足也可以包括具体上就是世界上的富足，包括钱财、智慧、学识、理性、口才以及关系人情。所以说，你看到在十九章第四节的时候，这些恶行、这些罪恶已经从世界渗透到教会，人靠着这一切啊来笼络人，来发展人际关系，但是却弃绝了箴言书里所提到的贫穷人，就是十九章第一节所说的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什么乖谬妄那个愚妄的富足人。这个富足人就是这种呢，就是第一节提到。所以说你看十九章第四节哈，你理解这个第四节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箴言书十九章这个上下文来理解。你不能说单独把这个十四节拖出去用世界的道理去解释，这里的这个穷富人也好，这里这个穷人也好，都是第一节所讲的这两种人。你要明白，他最主要指信仰上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这种罪恶渗透的教会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说使得教会里的人眼瞎，使得教会基督教圈子里的人呢，他不以信仰纯不纯正来判断一个基督徒，来判断一个牧师，来判断一间教会，乃是用过这些世上的这些富足，世上这些就我刚才讲过的这些东西来去判断一个传道人，去判断一个基督徒，去判断一间教会。所以说十五章第四节讲到的一种罪恶在教会当中渐渐成型。然后十五章五节你要注意哈，就十五章五节和四节联系在一块儿，说做假见证的必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我们来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虚假的证人不能免除刑罚，吐出谎言的不能被拯救。兄弟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为什么会出现做假见证？因为第四节所说的那些恶人啊，那些虚假的富足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口才也好，自己的智慧也好，自己的那种啊人情也好呢，他在这个基督教圈子，在教会获得了人气，并且掌握了舆论导向啊，甚至有很多人呢站在他旁边给他说话啊，提供虚假的见证。但是圣经说，上帝说，你可能能把人给骗走，你可能在人间呢能够占道德的高地，但是你在上帝那里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刑罚不能免除，而且你所说的谎言，所说的假见证将使你失去救恩，就是不能被拯救。所以说十四这个第四节那种恶是非常严重的，它能毁掉一间教会，它也能夺去基督徒，使基督徒从天国的道路上堕落下来，进入上帝的审判。而且这虚假的见证也是这样的人做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啊，斯蒂凡就是说因为有买出来的人提供见证，然后最后被杀害。这里警告的很严肃哈，第一是不能免受刑罚，第二个是绝对不会得救啊。第六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我再说一遍哈，第六节跟第四节第五节是联系在一起的，跟这个十五章当中所提到的贫穷人和富足人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单独拿出来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有很多人来求贵族人的脸面。什么意思呢？后边说，而所有的人都是喜爱那些送 爱那个送礼人的朋友，这里就讲到这种恶既会发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现状，也是基督教圈的一种恶行，就是人喜欢哈，并且喜欢靠近、喜欢巴结那有名望的、有影响力的那些名人在基督教圈呢，可以在世界上呢，我们知道有名人有掌权的有钱的有大师，在教会里体现到有一些基督教圈里所谓的名目有点影响力的。而且这样的名目有个特点他喜欢给人送礼，喜欢秀爱心、秀包容、秀好行为满足了所有人的罪性。所以说人都喜欢这样的教会，喜欢这样的牧者，喜欢这样的名目，喜欢这样的教会所以说你看到这种恶进一步影响了基督徒对善恶的判断。然后往下看，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十五章七节大家注意贫穷人兄弟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语言追随他们却走了。我再说一遍，十五章七节跟上面的四五六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穷人就是第一节说的那个有纯正信仰的穷人。这里说那穷人任何弟兄都会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是远离他，他用言语来追随他们却不理。有了弟兄姊妹，这个穷人他有没有刚才提到那些富人那种资源、那种人情、那种名望？没有人都看不起他。弟兄姊妹，这个穷人他是真正的牧者，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正直的，是不弯曲的，是不顾人情来宣讲真理的。你会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来说话他用言语追随，就人气绝了的时候他还在劝这些人，但他们不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真正的牧者，这种真正的基督徒，这种真正的教会不会受到欢迎，甚至说得很清楚，连同做基督徒的，甚至连他本会的人都会恨恶他，都会远离他。他苦苦的相劝，他苦苦的对他们讲道，把真理讲给他们，他们还是不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去看保罗晚年的时候他何等凄惨，他冬天没有外衣，他让提摩太冬天赶快把外衣送过来。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包括四章当中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这罪不归于他们。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教会，他是不会受欢迎的。保罗他的晚年是凄惨的，是众叛亲离的，原因只有一个，弟兄往下翻，就是他不断的劝导，不断的讲真话，讲真理，最后连弟兄都弃绝他。圣经说他用语言来追，他们却不理他。这是真正的教会，是真正基督教圈里的现状，这也是今天中国教会的罪恶，就是喜欢那些虚假的，喜欢那些有名望的，但是却不喜欢真理。第八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我们来看这是说这个新获得智慧的是爱惜他自己的生命，持守聪明的寻得好处。第八节呢，话锋一转，开始提到什么是正确的做法，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弃绝真理的，有智慧人，有少数的智慧人，他们用自己的心去接受真理。圣经说这愿意聚会、愿意听到、愿意用心去接纳真理的人，他恰恰是爱自己的生命你先别谈爱别人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先爱你自己的生命，你先爱你自己的灵魂，你先让你自己进入得救的道路。后边说持守聪明的寻得好处，持守聪明就是持守信仰的意思，就是在真道上像那个信仰纯正的贫穷人一样，一直在坚守，一直在持守，不管人跟不跟随，你都跟随，你都相信，这样的人将寻求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应许和好处。第九节，做假见证的 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你看到这里啊，跟第五节是对应的，这里再次强调，做假见证的，说谎话的，随大溜的啊，不追求真理，追求那些人情，跟着那些所谓的名目，跟着那些虚假的见证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些人啊，第一不免不了刑罚，第二呢，这里说的更重，说他一定会灭亡啊。启示录22:15说，不能进入圣城的人里边有一种特征啊，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那些跟随着假牧者和那些假牧者的跟随人，那些做假见证说歪虚话的，将来一定会遭遇审判和灭亡。他们因为自己的自私，因为自己的自义，弃绝了那些穷人，那些信仰纯正的人，他们站错了方向。好，第10节，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可义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所以说啊，愚昧人厌乐度日不可义，何况仆人管辖那些王子呢？这句话好像是啊，突然插入这么一句话，好像上下文没有关系，由我们仔细听啊。第一，愚昧人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些做假见证的、虚谎的，还有那些有名望的、那些不讲真理的啊，那用人情世故来处理教会事情的，用世界的道理来讲真理的，包括他们的跟随者，甚至说这样的人啊，不配享受宴席，不配享受荣耀，相当于什么呢？这种不配，这种不合适，相当于啊，这个奴隶就是仆人哈，他去管辖王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首先圣经提到那些人不配享受这种尊荣，而且呢，后边这半句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些奴隶哈，这些为奴的，这些律法之下的，这些仍旧活在旧世界、活在旧信仰里边的人，他们还想做师傅，还想在教会当中去管辖教育那些已经相信的那些上帝的儿女。这个王子就是神的众子，这王子呢，就是上文提到的信仰纯正的那些贫穷人。神说这是不合意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牧者教会我们不侍奉愚昧人那些厌乐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不合理。教会也绝对不能满足那人的贪欲和私欲以及他们的罪孽，因为神看着不合适。为什么那些名目哈，那些虚假的人有这么多的人跟随？因为他们满足人的厌乐，满足人的罪性，但是真正的上帝的王子、上帝的儿女、上帝的那些牧者们、那些教会、那些基督徒不会迎合这样的需求，因为神看着是不合宜的，是不合适的。啊，方舟10也说过啊，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占高位，富足人坐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个人的领受，这节是指向基督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家听好，说那人的见识使他不轻易发怒，除掉罪过是他的荣耀。这里讲的是上帝的饶恕，而非我们的饶恕。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是有根据的。这个见识是什么意思？见识在原文就是洞见，就是理解，就是解释的意思。弟兄姊妹，那人是单数，那人是我们的基督，只有耶稣的见识，只有耶稣对真理的讲论和解释是正确的。然而耶稣呢，弟兄姊妹，他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他不轻易发怒。出埃及记36:4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而且民数记14:18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罪过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说你注意到这个十一节，这一位基督他的特点，第一个，他所有对圣经的解释是建立在饶恕和赦罪的真理之上。我们注意到没有哈？约翰福音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道的中心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赦罪，第二个就是除罪。怎么赦罪呢？他赦免一个淫妇，他赦免那些犯罪的人，他赦免我们，他怎么除罪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往上翻一下，这里说哈，这个赦罪，这个除掉罪恶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荣耀啊。我们往下看，耶稣死在十字架那一刻，他成为赎罪祭的那一刻，是他荣耀的时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上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现在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有再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弟兄姊妹，耶稣讲到他的荣耀的时候，唯一指向的就是他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所以说这一节他实际上是在讲耶稣他自己，耶稣的见识，耶稣所有的解释，耶稣对圣经的理解和讲论，讲的就是赦罪之道，就是上帝赦免我们，并且提到他怎样为我们除罪，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显出他的荣耀。十二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用的没，十二节是接着上一节的，你注意到没有？他和上一节完全一样，也是在指耶稣啊。原文的意思是，那位君王的愤怒好像，听好啊，少壮狮子的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用的没，这里指出耶稣似乎完全相反的两种面貌。第一个，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发怒的日子甚是恐怖。第二呢，诗篇三十节告诉我们，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什么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说，这一位上帝，这位耶稣，他有两种形象。第一个是他发怒的形象，他对那些律法之下的罪人，对那些不肯悔改不肯转向恩典的罪人，他像少壮的狮子，他为他们存留愤怒。但是他对真正的基督徒，对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他的恩典却像早上的甘露一样，却像草上的那些甘露一样美好。他这句话呢，实际上上帝在鼓励我们，我们要在圣经当中去真正认识耶稣，我们要从律法之下转向上帝的恩典，从上帝的愤怒当中转向上帝的恩典，我们便能得着美福。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争吵如雨连连漏地。大家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愚昧的儿子是他父亲的灾难，女人的争吵第一个不停。在这里呢，它是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愚昧的儿子，愚昧是什么意思？信仰上出问题啊，信错了的基督徒。这个愚昧的儿子是他父亲的什么灾难啊？灾难。后面说女人的争吵像那个房子怎么样漏雨一样滴个不停。听懂没？其实我的领受，这个十三节他在用两种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第一个，我们个人和上帝之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希望不要成为愚昧的儿子。无真理的愚蠢的基督徒对耶稣来说像灾难一样恶心。另外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合在一块儿的时候，跟上帝的关系如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但是不要成为 愚蠢的女人。这是整体性来说的。要这里的女人呢，是指教会。一个没有真道、不守真道的教会，是喧嚷的妇人，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争吵个不停啊，如同房子低语。箴言书七章十一节说，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箴言书九章十三节说，愚昧妇人的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我再强调一下哈，这里讲到两种负面的，一个是愚蠢的基督徒啊，不守真道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是一间愚蠢的教会，没有真理的教会，在上帝眼中如同灾难，如同一个喧嚷争吵的妇人。十四节，房屋钱财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里用人间的这个，就是说遗产，用人间的这个产业和人间的这个女人和妻子来比喻属灵的事情。我再次说一遍哈，你不要理解偏了。这说哈，房屋和财物啊，是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唯有贤惠的妻是从耶和华来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听好，这里的房屋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圣殿，也可以说成是教会。这个财富呢，是我们的传承。也要说，弟兄姊妹，你首先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坚持聚会，另外一个是我们传承了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从那里继承了因信称义的信仰，继承了这样的献祭生活，继承了这样的每周的这种赦罪、圣礼、洗礼以及圣餐这样的信仰。这些真的是我们从我们这个属灵的老祖宗那里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你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后半句告诉我们，一间明白教、明白真理的教会才是基督的心腹。你看到这里跟上文那个灾难的妇人分别看到，上文那个灾难的妇人是正常的妇人，是喧嚷的妇人，是没有真理的妇人，他那个教会好像连连低语一样。所以说十四节这里这个继承财产也好，继承房屋也好，这个贤妻也好，跟十三节那里的这个愚蠢的儿子和那个争吵的妇人是相对应的，它上下文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贤妻哈，为什么称为贤妻？因为他明白。这个贤妻原文是明白的意思，跟前边那个就是说，我讲过他的理解啊，耶稣的理解，耶稣的对真理的阐述，他用的是一个词，指的是他所明白的真理。这个教会对真理的解读，这个教会他传的什么福音，可以证明他是不是从上帝来，是个淫妇还是个心妇，取决于他有没有继承我们的属灵的祖宗那里这些宝贵的产业。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英子们，这节也是跟上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看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懒惰会使人跌倒陷入沉睡。它原文有一个词就是绊倒跌倒的意思啊，沉睡。后边说这个懈怠的人啊会挨饿。而我告诉你，这个懈怠在原文啊也可以翻译成诡诈，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啊，箴言书六章九节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我再次说一遍啊，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懒惰啊，指的是在信仰上懒惰，在真理上不追求。我们要注意啊，这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懒惰。而且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挨饿也指真理上的贫乏，圣经当中所说的沉睡指的是在真理的事上不敏感昏睡。 这里有个词儿是跌倒哈，这个中文没翻译出来，就是跌倒，跌倒进入沉睡。帖撒罗尼迦前书哈第五章说，这个弟兄们啊，你们却不在黑暗里，那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着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着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守护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说圣经当中指的沉睡啊，就是在信仰上昏睡的，不明白真理，不坚持聚会，他的心不在圣经，不在教会里面，不在真理里面，这样的人圣经说他会跌倒，他会沉睡。而且这个懈怠哈，这个懈怠呢有两种翻译，第一种就是松懈，第二个他竟然也指诡诈。也要说在你会发现哈，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懒呀、和诡诈它是一个词，这个你理解不了哈。也要说在神的眼中啊，懒就是诡诈，诡诈就是懒。为什么懒呢？因为不愿学习真理，所以就用人的诡诈，就用人的东西来代替。所以说诡诈和懒惰啊，在圣经当中它是一回事。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十六节哈，他再次强调了这些。这个谨守诫命，诫命就是妥拉的意思，指的是整个新旧约圣经，也在今天来看也可以包括新约圣经，就是指神的指示啊。所以说谨守着聚会的，谨守着听到的，前半第八节说他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在这里说他保全自己的生命，藐视他们道路的必致死亡。什么叫藐视他们道路呢？就是藐视这些谨守圣经的，藐视这些坚持聚会的，藐视这些保守自己的谨守信仰的人。你轻视这样的人，你就轻视这样的道路，你会进入灭亡，进入死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聚会听道，持守信仰，持续相信，进入永生，弃绝真理，必致灭亡。我们看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往下看，很多人拿这个经文 来做慈善。最近我看中国一些官方教会包括三字，什么时候敛过钱的时候，让人撒钱啊，做慈善的时候，他就拿这些经文。我跟你讲哈，首先你要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原文说恩待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必偿还。因为我们往下看哈，这里啊你一定要搞清楚，他并不是真的说我借给上帝了，老上帝欠我的，这里是一个叫归算，你要明白哈。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吧，不是说你是义人，而是说什么算你为义人，说耶不然啊信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就算他为义，也说算你是借给耶和华的，算上帝欠你的，算你是个义人，并不是说你真的借给他，并不是说你真的他真的欠你的，并不是说你真正的是一个行为称义的人，你要明白哈。而且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一点。我问一下，这里这个穷人指谁呀？那想过没有？这个穷人，弟兄姊妹，他一定联系上下文的，他就是指的十六章第一节的行为纯正的贫穷人，就是信仰纯正的贫穷人。而且第四节说的那个被教会被朋友弃绝的那个贫穷人，也指十六章七节说的贫穷人的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个穷人啊，他指的是真正的牧者，真正的基督徒，那些真正的教会啊。你把你的爱做在这些人身上，上帝才算你借给他，上帝才算他欠你的，上帝才算你做了一件他看为善的事情，而不是指的你在世上做慈善。我们之前说不讲世上慈善，我们是讲教会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说弟兄姊妹，箴言书 里面的这些穷人，特指那些因信称义，因为福音真理被人弃绝那些真牧者、真基督徒、真教会，而不是来只做慈善。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哈，那个卖酒的犹大曾经说啊，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周济穷人呢？耶稣说他是不是惯见穷人啊？不是的。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啊，王也说了啊，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人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耶稣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看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你做客旅给你住，或吃人肉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件事你既做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19章说的这个贫穷人，说的这个信仰纯正的人，他指的是真正的牧者、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理解错误。好，18节也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啊。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由他死亡。原文说的更厉害，原文说趁着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不可存心让他死亡。哎，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啊原文用的是一个祈使语态，就说你一定要管，你一定要教。为什么？你不管不教给他真理，圣经不是说你任凭他死亡，圣经说什么？你存心让他死。因为什么？你要注意啊，这里这个管教啊，首先上帝管教我们，上帝不忍心任由我们死亡。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主日学。所以说今天的主日学有个问题，大家注意哈，有很多主日学，尤其中国基督教圈子里的，他把主日学做成幼儿园啊，做成一个玩乐游戏的地方。但是你要注意，主日学是管教儿子、管教女儿、教导真理的地方。圣经什么叫趁着有指望？就是趁着他还有机会得救的时候，趁着他还能在教会还能听见他的时候，趁着世界上那些什么无神论、什么这论那论还没给他洗脑的时候，你要早早的把真理教给他，越早越好，越小越好。你不用担心他听懂听不懂，上帝能让他听懂，你这么做上帝就让他听懂。如果你或者说主日学你不是来教导真理的，你是搞一些游戏，搞一些其他的东西，圣经说你就是存心让他死亡。大家听懂这话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任凭他死亡，就说你就是故意让他死，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里边不光讲爱，教会也讲惩戒，也讲劝告，也讲惩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1节说过哈，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就是权柄。你们愿意怎样呢？你们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里的指望指的是还有得救的机会。不教导，不劝说，不责备，就是存心让一个孩子死，或者说存心让一个信徒死。耶稣也说过，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一定要注意，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孩子、让跟你有关系的人去受洗、去认罪、去接受真理。其实我们的人生很短暂啊，我前期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给他施洗，但很可惜，在我出去完回来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趁着还有指望的时候来去做这件事情。19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大家听好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暴怒的人必受惩罚，你若想救他必须一救再救啊。 暴怒就是不服真理，就是听到成仇的人。这种人呀、啊，他不改，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和管教。你要不要救他？你要救他，怎么救他呢？一再的教导，一再的责备，一再的劝说。保罗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悲剧，就是听了两三年的道，啊，尤其是说不是初信徒，就已经就是说信徒很多年了啊，也听到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一个听到成熟，还是一个愚昧的人，还得一而再、再而三的将那些因信称义啊、最基本的真理给他讲的人，连这些都不明白的人，这种人呀，真的是很可悲。所以说，我们要早早的从婴孩转化为成人，成为那些能吃干粮的人。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要听劝诫，领受训诲，好使你的结局有智慧。这里呢，二十节是连着十九节的，告诉我们呀、啊，不要做暴怒的人，不要做听到成仇的人，你要听进去真牧者、真基督徒对你的劝诫也好，对你的那种劝勉也好，你要领受进去。好使得你啊，这个词是末后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你人生的结局，也可以翻译成末后的日子。好使得你啊，在末后的日子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以一个暴怒的人、以一个愚蠢人的身份将来到上帝面前。传道书七章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坚持聚会听道，直到人生的终点，直到见主的那日，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有智慧有真理的人。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二十一节，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来看啊，这里啊，把人和神分开啊，把善和恶分开，把暂时的罪恶的和永远的圣洁的分开。十章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圣经首先告诉我们哈，人是有罪的，人不但有恶行、有恶言、有假话、有虚谎，并且最要紧的是，人的哪里是恶的？人的心是恶的，人的心里边充满着诡诈，充满着小九九，充满着各种计谋。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但是我们不可以在这恶念的事情上，在这罪恶的事情上持续停留，我们要进入上帝的旨意。这句话后半句说，唯有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永远立定。人想什么呢？弟兄姊妹，无非是世界。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必是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应当离开人的诡诈，离开自己那些私欲，进入上帝的真理。二十二节，施行慈善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听怎么样哈？和本翻译啊，我可以就是说这么说，其实他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大家听好啊，听到，大家听好。原文的意思不是说施行仁慈的令人羡慕，原文的意思是人的贪婪是他自己的羞辱，穷人强如说谎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二十二节跟二十一节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前面说人心诡诈，人都有计谋啊。为什么有计谋啊？因为人有贪心，人的贪婪、人的计谋、人的贪欲是他自己的羞辱。所以说，在这里哈， 他接着上文强调人心多计谋，那计谋是干什么的？就是自私自恋贪财贪婪。经在前书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到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听到哈，不要有动。所以说在这里啊，上帝警告我们不要贪婪，贪婪必致羞愧。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因为你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怎么样，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有拜偶像的一样。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说，他们因为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因为弟兄往上翻一下，这里的后半句说，穷人强如说谎言的人。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么往下翻，这里不用我说了，这里的穷人指的是十六章一节的什么信仰纯正的贫穷人。而且这节经文啊，它原文里边有个字，就是好的，也要说上帝看这些信仰纯正的人是好的啊，但上帝呢看那些乖僻的贪婪的是恶的，看那些说谎的是恶的啊。十六章五节说，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谎言是上帝眼中的罪。而且新约圣经也说过，那些故意说谎的那些为取利说谎的呢，不能进入神的国。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到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原文是对耶和华的敬畏带来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好，往下看啊，这个二十三节弟兄姊妹，它跟前面那个二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二十二节说贪婪是自己的羞辱，但你看二十三节说什么，那些知足的人却不遭遇祸患啊。箴言书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敬畏耶和华主要的体现就是坚持聚会，相信真理，按真理来去在世上过信心的生活。然后这里也提到啊，这免去贪心的人就是什么呢，圣经说的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啊，就是这样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一个是尊重上帝的真理，坚持聚会，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基督里有知足和满足的心。二十四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因为我们这句话在箴言书里边好像出现过三次，就这二十四节哈，在不同经文出现过三次。这里的懒惰人就是上文所说的愚昧人。而且这些愚昧人他有个特点，他在世界上非常能动，但是对真理对聚会却没有如此的热情。有白白的福音啊，有免费的听到，让他来还是不来。好比什么呢，好比有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啊，已经准备好了上帝的灵粮，上帝的真道，但他放在那儿，你就让他拿回来往嘴里放，他都觉得太累啊，就是这种人。这指的是在真道上懒惰。二十五节，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知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你注意了哈，这里是这样说的，说啊，你呀、啊、要一直的打傲慢人，这个亵慢就傲慢的意思，这个愚昧人呀、啊、就不断的变聪明，你责备这个明哲人呀、啊、他会一直明白知识。这里讲的就是聚会听到，听懂怎么样？箴言书的信息，圣经的信息，就是对愚昧人的责备，就是对那些不明白真理、不服真理的人责备。圣经说，一个牧师要不断的责备，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责打这些愚昧人、这些傲慢人，他就会不断的变得有聪明，变得有真智慧，他会一直明白真理。这就相当于十八节所说的啊，你的心不可任由他死亡，也相当于十九节所说的，你若救他，必须一救再救。二十六节， 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代修智乳之子。我来查看一下。二十一节，实际章二十一节说，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亲毫无喜乐。十七章二十五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你就要注意哈，弟兄姊妹，这个虐待父亲撵出母亲啊，它什么意思？它这个跟我们中国这个虐待父亲撵出母亲还是不一样，你要理解这句话背后的这个背景。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犹太人的父亲和母亲啊，他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哈。犹太人的父亲和母亲啊，是孩子在真理在信仰上的导师。什么叫虐待父亲赶出母亲？就是说这个孩子哈，他不愿意再听相关的真理教导，他不愿意听这些啊属灵上的父亲母亲教他的真理，他虐待他们，他对抗他们，他甚至赶出他们。这里的含义实际上在指一个基督徒弃绝真理，弃绝聚会，不愿意再听到，说这样的人是这个代修智乳之子。我们往下看，书上二十七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啊。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是什么意思？圣经意思就是说啊，听过真道的人，已经听过两三年很长时间真道的人哈，你需要注意了，你不可在听了真道之后啊，然后你的这个话，你的这个信仰还说出一些偏离圣经的言语，还说一些悖逆的话语，这个是不可以，这是一种愚蠢啊。好比一个人他听了三年的道，他说啊，你不能光有信心还有行为啊，就是这种愚蠢。所以弟兄姊妹，这种蠢话少说啊，这非常不好啊。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有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有一天很可能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二十八节，匪徒做见证，戏笑公平，恶人口吞下罪孽啊。原文的意思是，匪徒的见证是在嘲笑审判，就是公平的审判，恶人的口啊不断吃下自己的罪孽啊，这个意思。匪徒的原文就是不重要的、没用的、卑鄙小人的意思，就是圣经说的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圣经说，从前啊，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必自取速速的灭亡啊。弟兄往下翻一下，说这个假见证啊，这些说谎的人啊，他实际上不是在嘲笑人，他是在嘲笑上帝所设立的公义的审判。要说你这假见证啊，你是在侮辱上帝啊，并且你们这个口啊，你说那些假话，最终将定你自己的罪。所以说，弃绝谎言，弃绝假道。二十九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这里啊，这个预备原文是用的完成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审判已经为那些傲慢人、亵慢人预备好了，那些鞭打已经为那些愚昧人的背准备好了啊。箴言书十八章六节说，愚昧人张口起争端，开口招鞭打。路加福音呢，十二章四十六节说啊，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晨节，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啊，或把他腰斩，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这个亵慢弟兄姊妹，他就是嘲笑侮辱的意思，指的是藐视真理，藐视聚会，藐视真正的真道，没有了是吧？好，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个十五章二十九节啊，在警告我们不要做亵慢人，不要做愚昧人。亵慢人就是嘲笑真理、不服真理、侮辱真理的人，愚昧人就是不明白真理的人。这两个人呢，若不悔改，会有审判和刑罚为他们预备。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 这个真言书这里的信息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啊，愿上帝祝福我啊，愿上帝祝福我啊，愿上帝祝福我啊，愿上帝祝福我。